这里是罗比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今天外全体大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月2136年5月1号，公元2009年6月2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一名藏人导游被判3年徒刑，游客证实西藏局势依然紧张。达赖喇嘛即将赴印度卡萨地区展开轰发。美国官方谴责中共限制网络信息流通。10月举行瑞士至德国宣传西藏单车周游活动。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政府关注台湾民主基金会改组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已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对一名藏人导游判处3年有期徒刑。此外，近日对西藏进行旅游的各界人士纷纷向外界证实，西藏首都拉萨依然处于中共军军的严密管控中。其中有人还公布中共军军在拉萨进行驻射和巡逻的实况照片。设立在美国的对话基金会今天23号消息，中共云南省低新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期已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对现年32岁的来自西藏安多阿巴州若尔盖县的藏人贡布扎西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美国对话基金会引用对藏人贡布扎西的起诉书内容指出，中共低新州人民检察院指控藏人贡布扎西在2008年3月16号到18号通过互联网、手机向境外人员代位、继母、潘弗雷兹等多人发送所谓314事件发生后歪曲藏区社会稳定事实真相的煽动性邮件和信息，随后由低新州中级人民法院对他判处3年有期徒刑。美国对话基金会指出，云南低新州西藏导游贡布扎西被判刑，可以证明中共当局在西藏地区对信息流动的监控力度有多大。对话基金会还对中共当局的这一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此外，一些对西藏展开旅游的国外人士表示，西藏首都拉萨各大街小巷和主要建筑楼上都有全副武装的军警在站岗和巡逻。在拉萨随处可以看见中共当局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消息人士还说，西藏各主要路口都设立监察站，中共工作人员随意搜查和盘问路人，并监察游客的相机和手提电脑，防止任何反政府的文件或资料带出西藏。此外，近期对西藏首都拉萨进行旅游的一名德国支持西藏人士也表示，中共当局除了在拉萨市各街道和楼房屋顶上部署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和安全人员之外，在西藏各资源和主要街区都安装监控摄像头。这位消息人士还说，他们这次旅游团被24小时跟踪和监视，旅游团成员根本不允许单独旅游和购物，他们的所有行动都受到监控和限制。此外，中共外交部杨洁篪于本月21号访问加拿大，加中关系和中国人权问题再度成为加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本周月22号旅居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和名誉人士，在中共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下榻的旅馆和加拿大外交部大楼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政府对众多中国无辜民众的人权践踏，并呼吁加拿大政府针对人权问题向中共施加压力。大使国及加拿大分部主席埃利克森尼夫向大剧院表示，中共政府对法轮功、西藏和民运人士的迫害，以及那些网络意见人士的迫害等为例，现今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令人忧虑。加拿大国会议员拉瑞伯格尼奥表示，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人权问题都是极其重要的。他不认同中国人权状况有所进步。他说，宗教信仰、言论、接受自由和民主都比金钱更重要。加拿大国会议员伯格尼奥还强调，加拿大政府在人权问题上不屈服是非常重要的，人权必须成为我们首要关注的问题，政府需要采取任何措施保持对中国政府的施加压力。他呼吁加拿大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需要做大声的、公开的、让人看得见的呼吁。中国问题专家查尔斯·伯顿对双边人权对话做过多年研究，在中共外长的访问前夕他说，事实证明，10多年的人权对话对提高中国的社会公认是没有作用的。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大使李宝董念出在联合国拒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审议中国人权记录之后的所有建议得到有力的证明。他说，加拿大需要综合措施，确保人权问题成为所有对话关系的核心，而不只是关起门来的对话。在所有其他方面的外交上都不注重人权问题。邻居香港明报报道，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龚博扎西在接受国外传媒团的采访时表示，只要达赖集团还存在，只要国际反华势力还存在，类似三一四抗议事件还会发生。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播播室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赴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喀扎地区展开弘法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将在下月初访问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斯皮提县喀扎地区，向信众讲述佛法。根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网站消息，7月10号到12号间，达赖喇嘛将用三天的时间对喜马歇尔邦斯皮提县喀扎地区的一座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进行访问。访问第一天7月10号向信众传法，11号到12号间将传授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下月初赴斯皮提县喀扎地区进行访问之前，将于明天24号到25号间利用两天的时间，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向西藏流亡青年传授佛法。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每年夏季达赖喇嘛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大厅中亲自向西藏流亡社区的高中生和大学生等数千名西藏青年讲述佛法的一些基本知识。今年是达赖喇嘛第三次向西藏青年传授佛法。
请继续收听罗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当局今日宣布，在所有电脑都将安装所谓的绿霸软件后，遭到各界人士的抗议。美国政府也正式就中共限制网络信息流通的做法表示担忧和谴责。根据外电消息，美国政府正式对中共加强互联网审查的有关性规定表示强烈不满，这是美国在互联网自由问题上做出的罕见干涉。这一举动显示，近年来互联网自由也成为中美两国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规定在跨国科技企业和中国互联网用户中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科技企业公司担心他们在中国的市场地位将构成严重危机。按照中共当局的新规定，下月1号以后在中国生产的或者在进口的个人电脑都将安装由金辉电脑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制作的所谓绿霸软件。美国外交部发言人艾恩·凯里表示，美国政府十分关注对任何限制信息自由流动的措施。凯里表示，中国政府希望在经济等各项领域中取得发展与突破的同时，限制网络信息流通的做法不合实际。凯里继续表示，美国政府以上周59号派代表与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商业部官员就此问题举行了会谈，并表达华盛顿政府对这一举措的不满和抗议。他说，美国政府担心所谓绿霸对软件贸易的潜在冲击，以及使用该软件在技术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许多互联网用户和活动分子都担心这种过滤不良网络内容的做法会成为某种借口，当局可以驱离或限制政府不喜欢的网站和组织。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正在积极游说，试图让中国政府取消要求在7月1号开始在个人电脑预装所有绿霸软件的规定。另外，中共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上周谴责互联网搜索大引擎谷歌传播色情和低俗信息，违反中国有关法律。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表示，谷歌中国为按照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过滤工作，使境外的色情信息通过其网站传播到中国境内，并要求谷歌彻底禁闭这些内容。有人担心这是中国当局利用打击网上色情内容作为借口，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谷歌公司随后表示，正努力防止中国大陆的网民利用谷歌中国搜索色情网页。此外，中国对谷歌的批评也引发了中国网络用户的强烈反弹。 这是网民对政府的互联网控制措施感到不满的最新信号。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瑞士指德国宣传西藏问题单车助游活动于今年10月份举行。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欧洲流亡藏人决定即将发起瑞士到德国的跨国单车游行活动，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军事镇压。瑞士和勒志敦士登西藏协会会长甘玛邦日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欧洲流亡藏人决定将在今年十月份从瑞士洛萨城市到德国法兰克福间展开长途单车游行活动，并表示届时来自瑞士、比利时、匈牙利和瑞典等欧洲各国的30到50人将共同完成这一长途跨国单车游行活动。欧洲流亡藏人举行这一跨国单车游行活动的目的是要求中共停止对西藏的军事镇压。
他们得了得了西藏多米托不当的自贡结果越是他们得了得看守了他们的毛泽民的时候的他们的效果越是这是因为得了他们的证据军那么靠的南王托米亚得了太缺了的朝鲜的结果越是
干嘛帮着说，我们的家乡西藏被中国政府完全占领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我们要求中共尊重西藏人权，结束目前在西藏的军事戒严活动，要求中共停止继续封锁西藏，向国际媒体记者和游客开放西藏。此外，通过这一活动，我们还要求中国政府拿出诚意，用实际行动解决西藏问题。瑞士和勒志敦士登西藏协会会长甘玛邦日表示，欧洲流亡藏人的单车游行活动选择在今年的十月份举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今年的10月14号到18号间，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徒手博览会，届时来自中国方面的代表也将应邀与会，因此欧洲流亡藏人决定借此开展这一长途跨国单车游行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国会众议员罗伯特·安德鲁今日要求奥巴马政府为了推动亚洲民主化进程，积极关注台湾民主基金会面临的人事改组问题。根据台湾自由时报消息，针对台湾民主基金会在马英九政府上台后面临人事改组争议，美国联邦众议员罗伯特·安德鲁已经致函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认为马英九政府的这一举动是以牺牲民主自由来讨好中国政府，他要求奥巴马能够就相关问题向台湾总统马英九表达关切。罗伯特·安德鲁众议员在信中指出，台湾民主基金会创立于2003年，效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一跨党派组织，在亚洲支持民主人权，由台湾立法院院长担任董事长，其他成员来自两个主要政党，民进党和国民党。罗伯特·安德鲁表示，台湾民主基金会不但与西藏民主人士和中国民运人士有关联，也与捷克、渐冻德、匈牙利和波兰等地的非官方性组织有联系，并时常邀请相关人士担任主讲人到台湾参加研讨会，讨论转型正义与人权等议题。罗伯特·安德鲁指出，台湾总统马英九因为害怕触怒独裁的中国政府，打算限制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活动，并改变基金会支持其他国家民主运动的政策，同时以人事改组来支持自己政策的人事掌控改基金会。罗伯特·安德鲁议员提醒奥巴马总统，我们关切马英九政府在讨好中国之时，以民主自由为代价，不仅牺牲台湾的民主，也牺牲了中国与西藏的民主化，这对台湾蓬勃的民主发展无疑将是另一打击。罗伯特·安德鲁最后强调，台湾民主基金会的存在与现行的政策以及工作方向非常符合台湾与美国所共同分享的基本民主人权价值，因此请求奥巴马总统强烈建议马英九政府能够让台湾民主基金会在过去6年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已具有相当成效的工作。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我戈尔奔加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嘞。